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加州小学发生枪击案，导致教师学生各一人丧生；白宫表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能够继续掌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即将访问俄罗斯，可是俄国的智库认为美国的压力无助俄罗斯改变立场；北京公布了办法重金奖励举报间谍，可是这个办法一出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和热议；中国吊销了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的台胞证。我们还有其他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警方表示，一名枪手星期一在南加州一所小学开枪，打死了与自己分居的妻子。这起谋杀后自杀事件还导致一名8岁的学生丧生。警方表示，现年53岁的西德里克·安德森进入圣贝纳迪诺的北园小学，开枪打死了同时现年53岁的特殊教育教师凯伦·史密斯，然后开枪自杀。圣贝纳迪诺警察局长加德罗·博古安表示，当时在史密斯老师身后站了2名学生，也被击中，两个人都被空运到附近一家医院。8岁的乔纳森·马蒂内兹死于枪伤。另外一名9岁的男孩起初伤势危急，但警方表示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伤势稳定。当局说他们不认为受伤的2名学生是枪手袭击的目标，据信他们是偶然中枪。警察局长博古安说，安德森跟史密斯结婚只有几个月，分居已经至少1个月。他说安德森有使用武器的刑事犯罪还有家暴记录。当局说安德森以访客的身份进入学校，深藏大口径左轮手枪，进入教室才亮出枪射击。北园小学有大约600名学生，他们已经被大客车送到附近的加州大学圣贝诺迪诺分校。电视画面显示，这些学生在警察的保护下手拉手走过校园。圣贝纳迪诺在洛杉矶以东，离洛杉矶大约1小时的车程。2015年12月，圣贝纳迪诺曾经发生一起恐怖袭击案子。一对受伊斯兰国蛊惑的新婚夫妇在郡政府的一个办公室聚会上开枪行凶，打死14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外交方面。白宫星期一明确地表示，美国认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无法继续长期执政。美国总统川普的新闻发言人斯派塞告诉记者说，你无法想象阿萨德掌权之下，叙利亚会实现稳定与和平，我不认为这是可能出现的情形。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击败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接下来呢，就要为叙利亚的领导人更迭创造环境。他说，结束历时7年的叙利亚冲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为饱经战火的叙利亚人民创建一个能够留在本国，不需要逃离祖国寻求安全庇护。川普在上周下令对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美国官员认为，叙利亚利用该基地用化学武器打击反阿萨德政权的反叛分子。化武袭击导致数十人丧生，数百人受害。斯派塞表示，美国对叙利亚的攻击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准备要前往莫斯科，在星期三跟俄罗斯领导人会谈。蒂勒森这次出访俄罗斯是在美俄关系因为叙利亚的问题而突然紧张情况下进行的。蒂勒森指责莫斯科可能参与或者没有能够防止叙利亚政府对其平民使用化武。克里姆林宫则谴责美国向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发动导弹攻击是非法侵略行动。而俄罗斯的智库则认为美国的压力无助于俄罗斯改变立场。 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蒂勒森在前往莫斯科之前，先到意大利参加了七国集团会议。他在那里出席了一个纪念1944年纳粹屠杀意大利平民的仪式。
我们再次做出努力，要让任何对无辜人民犯下罪行的人承担起后果，无论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上星期五，也就是在蒂勒森发表这番尖锐评论的前几天，美国对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叙利亚战机上星期二就是从这个机场起飞进行毒气攻击的，多达100名叙利亚平民中毒身亡。蒂勒森指责俄罗斯没有阻止这次毒气攻击，他敦促俄罗斯重新考虑其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立场。分析人士说，莫斯科可能不会理睬美国的这个要求。
但是现在美国的袭击已经发生，莫斯科要改变其支持阿萨德的立场是非常困难的，原因是任何变化都会被视为美国压力的结果。
大马士革和他的俄罗斯支持者否认使用过任何化学武器，并谴责美国的非法袭击。莫斯科切断了与美国在叙利亚的防空安全合作。俄罗斯和伊朗和叙利亚的联合指挥中心扬言，如果美国再次袭击叙利亚，他们将做出回应。
That's quite possible that American or coalition aircraft and
美国或者联盟方面在叙利亚的飞机和导弹非常可能会受到叙利亚或者伊朗防空部队或者战斗轰炸机的攻击，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
Fighter bombers, and that's indeed a very dangerous development.
尽管关系紧张，但蒂勒森和英国外交大臣的做法不一样，他没有取消原定的莫斯科之行。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说明他还在努力避免美俄冲突。
但是我认为很清楚，这些讨论的起点并不好，双方都有很多猜忌，我肯定会谈会相当的情绪化。
分析人士说，蒂勒森这次与俄罗斯领导人的会谈将为双边关系定下基调。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说，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有关官员给他提出消除朝鲜核武威胁的办法选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麦克马斯特是在美国海军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驶向朝鲜半岛的时候对福克斯新闻说的这番话。他形容这个保卫美国西太平洋利益的决定是审慎的。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在这一地区部署卡尔文森号航母和几艘支援舰只是对朝鲜半岛的严重局势做出的对应。
我们要保持敏锐的警惕，随时准备应对和击败朝鲜的挑衅。朝鲜最近将有几个政治事件，他们有机会进行更多的核试验或者导弹试射。
朝鲜一直试图发展携带核弹头且射程大约8000公里能达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朝鲜已经进行了5次核试验，可能在准备进行第6次。平壤最近不顾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此类实验的决议而进行了一次弹道导弹试验。麦克马斯特说，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佛罗里达的峰会上同意，平壤发展核武器的挑衅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川普呼吁朝鲜最坚定的盟友中国采取更为强烈的行动，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野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跟美中关系有关的报道。前美军的高级将领还有前任五角大楼官员认为，川普应该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明，中国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朝鲜导弹的核威胁，同时呢，放弃在周边海域做任何武装侵略的打算，否则的话，中国将会面临美军的坚定回应。有关的详细说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莱尔星期二在海军联盟举行的海空天会议上说，在应对中国各项安全挑战时，美国政府和军方决策人要停止过去那种胆小怕事、步履缓慢的官僚做法， 要向中国表明，美国有能力不让中国在亚太地区可能发动的武装侵略得逞。
We just have to be confident about it. It needs to be known to all of us and known to the Chinese.
我们只需要对此充满信心。我们都需要知道，中国需要知道，如果他们试图以武力攻占台湾、尖阁诸岛和南中国海岛屿，而美国决定制止他们的话，他们会被击败。我们会蒙受损失，但我们会坚持，我们会赢得胜利。
近些年来，中国军方不断派舰船、飞机进入日本所管辖的尖阁诸岛周边海域和上空，以武力宣示中国对他所说的钓鱼岛拥有主权。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中国大兴土木，建造岛礁，部署军事设施。近几个月来，中国军方官员扬言要以武力攻打台湾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继续快速实施现代化，特别是提升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试图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可能在这些领域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作战行动计划的副司令罗纳德·贝利中将说，美军不惧怕这种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有信心击败任何潜在对手。
We understand the A2AD threat.And I always say that
我们明白这种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对我们的威胁。我总是说，我对此非常熟悉。但是不要低估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陆军士兵、水兵和空军的能力，因为他们有一股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战斗精神。
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恩·哈丁对美国之音说，在朝鲜问题上，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如果北京不制止平壤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美军可能不得不采取中国不希望看到的军事措施。
There's also the more THAAD, more missile defense in China's neighborhood.
如果我们找不到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将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更多的导弹防御装备部署到中国的邻国。
川普总统日前表示，如果中国不解决朝鲜问题，美国会采取行动。在川习峰会前，川普政府官员们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战略忍耐已经到了尽头，现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星期二，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从战略角度看，解决朝鲜问题离不开中国，但美军会向总统提供解决朝鲜问题的军事选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根据计算机安全公司赛门铁克的一份报告，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的黑客工具可能被用于16个国家发生的至少40起网络攻击事件。赛门铁克表示，公司星期一发表的报告是基于维基解密网站上个月发布的中情局文件。该公司还发现，维基解密网站最近公布的黑客工具，还有全世界各地发生的电子侵入国际金融、能源和航空航天机构事件有关联。公司、大学和政府部门都是攻击的目标，中东地区是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地区。赛门铁克公司的报告中没有提到中情局，但是没有人怀疑中情局是这些黑客工具的来源地。维基解密网站三月初开始公布这些黑客工具的时候，该网站不同寻常地说明了这些工具是如何从中情局网络情报中心获取的。中情局拒绝对赛门铁克公司的报告或者维基解密网站公布文件的真实性直接发表评论。中情局一位发言人为该机构积极搜集外国情报的努力进行了辩护，表示美国公众应当对维基解密的行为深感忧虑。而现在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对俄罗斯涉嫌通过电脑黑客活动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在进行调查。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德温·努涅斯就说，他因为受到操守投诉而暂时要退出这个情报委员会对有关的调查。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努涅斯说，几个右翼活动组织向国会操守办公室投诉，指责他行为不当，所以在有关指控得以澄清之前，他将临时回避有关调查。努涅斯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是出于政治动机。 不过努涅斯表示他将回避调查，因为这最符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国会的利益。他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星期四，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对媒体解释了这项行动。
努涅斯主席希望确保这项非常重要的调查不受干扰，因此他想要抽身，让这项调查进行当中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扰。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中重量级民主党人亚当·席夫星期四表达了他对努涅斯决定的钦佩。
我确信这对他来说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决定。当他宣布以后，我认为这对调查最有好处，这会让我们重新开始着手调查。我期待和科纳维先生合作，这次调查关键而且重要，我们必须全面回归正轨。
努涅斯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并会要求尽快与众议院操守委员就有关对他本人的指称进行对话。美国之音 VOV 市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竞选美国总统、俄罗斯海外活动以及离岸避税天堂与世界各地的关联等等，成为星期一赢得美国最高新闻奖普利策奖报道的重点内容。华盛顿邮报的大卫·法伦索尔德赢得了普利策国内报道大奖，作品包括多篇调查川普宣称的慈善活动，他跟他的基金会实际上给慈善事业捐助了什么。国际报道大奖由《纽约时报》获得。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称，该报对普京向国外投射俄罗斯力量的进行了议题设定式报道，包括暗杀、网上骚扰以及为定罪对手而制造证据等等。这些系列报道还跟美国大选有关，其中一篇详细揭露俄罗斯黑客袭击美国政府的电脑系统，以及高调入侵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系统，导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令人尴尬的电邮泄露。希拉里没有能在11月的大选中击败川普。在周一揭晓的普利策奖获奖名单里面，《纽约时报》获得三个奖项，成为今年夺得奖项最多的新闻机构。《纽约时报》在国际报道、特稿写作、还有突发新闻、摄影三个类别中得到好评和认可。《华尔街日报》获得一个奖项。《纽约每日新闻》和另外一家媒体的联合报道摘取了最受瞩目的公共服务类新闻奖。迈阿密先驱报赢得了评论性漫画和解释性报道两个奖项，后者以巴拿马文件为主题，由迈阿密先驱报、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和麦克拉奇报业共同获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跟中国有关的报道。中国官媒星期一报道，北京市国安局4月10号起正式实施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以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这个办法鼓励市民举报间谍行为，最多可以获奖励50万，但是诬告他人的人呢，也将依法受到制裁。可是这个办法一出笼，就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根据北京国安局的奖励办法，市民如果发现或知晓间谍行为线索，可通过拨打安全机关举报电话、信函或直接到安全机关举报，国安局将核查并评定线索作用及效果，分三级奖励，分别给予10至50万、5至10万、1至5万的奖金。奖励办法还表示，因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公民或其近亲属人身安全有危险，可向安全机关请求予以保护，未经举报人同意，举报人信息要保密。官媒引述北京国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中国对外交往增多，一些境外间谍情报部门也借机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渗透、分裂颠覆、情报窃密、勾连策反等破坏活动，国内极少数敌对分子极力寻求境外间谍机构支持，还有部分人出卖国家利益， 提供情报，因此反间谍侦查有需要以创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利用群众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逐渐建立起防间谍网络。而根据中国反间谍法第38条的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指使、资助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指使、资助他人或境内机构、组织窃取、刺探、收买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引诱、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以及进行其他间谍活动。北京市国安局的举报间谍奖励办法一经报道，立即引发境内外媒体的转发和关注。中国近代史学者、时政评论家张立凡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国安局出台这个举报间谍奖励办法，应该与今年秋季召开的19大换届有关，与强调今年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重要一年有关。他说，
我想一定有关系，就是要严防各种的信息泄露出来吧，因为每到这样的重大的会议之前都有各种各样的消息被披露，这个就有可能被告密或者指为从事间谍活动。比如说要是我得到了某个消息我告诉你们，那可能我这就算是间谍活动。
张立凡表示，通过发动群众举报间谍活动，给外界的观感是政权不自信，也有些让人感到社会不正常，有点病态。他说，
奖励告密是历史上常有的一种现象吧，特别是王朝时代，不自信的时代可能就这方面就会草木皆兵吧，这个不是一个这个正常的社会现象，反映出这个政权的一种不安全感啊，甚至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吧。
举报间谍奖励办法的消息引发网友热议，更多的是调侃。有网友表示，找到发家致富的方向了，创新产业北京朝阳终于可以经济成功转型发展了，从此朝阳区群众走上了发家致富之路。还有比较严肃的网友担心，又有好多冤案重回文革年代，还有人调侃说，感觉又回到50-60年代到处发动群众抓特务的时代。张立凡还表示，反间谍工作是要靠专业机构进行，这种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非常不严谨，容易造成混乱，甚至一些冤假错案。他说，
有可能就是造成一些人啊，因为利益驱动或者因为各种个人的恩怨，然后呢掀起一种告密之风，对于制造冤假错案可能在这方面频率就会加高。这个也有点像当年铁幕时代东德这个秘密警察搞的那一套，就是大家相互监视，然后呢相互告密。
有个别网友表示，有的间谍就是学生啊，当地百姓帮忙拍个军事基地照片，搜集信息什么的，没有电影里那么高大上，认同发动民间举报间谍活动。不过更有网友调侃说，被公民举报的间谍他得有多菜，能被群众看出来的间谍，我怎么觉得还是别揪出来比较好呢，放着业余级的蒋干不好好珍惜，非逼着敌人换一批专业级的余则成来吗？还有网友问道，当官的们把钱放在国外，子女们去国外留学入外国籍算不算间谍？还有网友表示，50万奖金确实吸引，我空有举报之心，但是没有保证我自身安全的能力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激进派热血公民的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四月十号下午透露，他遭警方要求预约拘捕，起诉他去年在立法会倒插国旗、侮辱国旗区旗罪。郑松泰批评控罪荒谬，是政治大清算。郑松泰去年十月十九号在立法会会议就议员宣誓发生争议过程当中，把建制派议员座位前面的十多支小国旗跟区旗倒插，建制派事后报警。五个多月之后，郑松泰在星期一收到警方落案起诉通知。据港媒报道，郑松泰表示对被起诉不感到意外，指半年来一系列的事件，包括议员宣誓风波、法庭撤销议员资格、多人因为参与去年二月旺角骚乱而被判暴动罪等等，都是政治大清算，他不会接受预约拘捕。报道称警方不排除上门拘捕。建制派普遍支持起诉决定，认为香港是中国一部分，港人应该要尊重国旗以及特区的区旗。有法律专家表示，香港的法律没有明列倒插国旗跟区旗是犯法。这案件争议的焦点将是玷污是否涵盖倒插。另外呢，郑松泰倒插的小国旗跟区旗尺寸明显的小于法律规定的最小国旗的定界，应该不属于法律所指的国旗。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跟两岸方面的消息。中国吊销了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妻子李静瑜的台胞证，台湾的航空公司拒绝为他办理前往北京的登机手续，人权团体就在机场举行抗议活动。台湾陆委会、海基会还有民进党等抗议都说中国方面的做法是不对的，称此举伤害家属的感情，有损两岸社会交流互动。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所做的报道。
李静瑜四月十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左右，在台湾人权促进会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桃园机场长荣航空公司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准备办理登机手续。在登机柜台前，长荣公司负责人显然严肃地向李静瑜解释什么。原来长荣航空通知李静瑜，其台胞证已经被中国大陆当局吊销，长荣航空公司不能够为他办理登机手续前往北京。李静瑜北京之行随即宣告流产。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大陆被指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后，与台湾家人联系完全中断，迄今已经二十多天。李静瑜后来决定前往北京，希望向国台办了解情况，探视身体不好的丈夫，并且订了4月10日长荣航空飞往北京的 BR2762 航班。被拒办理登机手续后，李静瑜和台湾人权团体人士随即在出境大厅前举行了记者会。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说，
在我赶赴机场的途中，陆委会方面传来消息，我的台胞证被注销了。我的确感到意外、震惊、难过。我一个弱女子前往探视。
李文哲所在学校台北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说，
我的同事李明哲现在已经被拘留超过500个小时了。在这二十几天之内，我们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发出我们只是基于法治和人权的一个要求，但是中国号称他们自己是一个法治国家，除了回答记者的问题之外，没有给我们任何正式的回应。法治在哪里？人权在哪里？如果他们，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李静瑜女士作为一个家属去见李明哲这么一个基本的人权和法律应该给予的一个最低的要求，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如果李明哲，我的同事李明哲有任何认罪影片流出来，我们都有心理准备，这样的一个认罪影片，它基本上是一个不自由的一个意志下所形成的。
李静瑜抵达机场前显然不知道自己的台胞证被吊销，海基会和海协会也似乎并不知道，而是长荣公司首先通知旅客，从而绕过了两岸停摆的交流机构。桃园机场现场，中国大陆游客刘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两岸还有一个沟通的机制，有什么问题好解决一下，不至于说束手无策了吧。我认为经常这样。
台湾陆委会星期一下午召开记者会，称中国大陆阻扰李明哲先生家属赴陆进行人道探视，台湾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海基会也就李静瑜前往北京被拘发表声明。台湾民进党对中国大陆做法提出了严正抗议，称北京的做法伤害家属情感，与两岸社会正常交流背道而驰。另外，李静瑜近日表示，一名神秘的前客向他传递了显然来自中方的信息，不去北京的话，李明哲有望释放，继续闹下去，李明哲可能会出现在电视上认罪。前客还向李静瑜提交了一张看似李明哲书写的类似悔过认罪的信函，李静瑜称这完全是一个阴谋，并在机场向媒体展示了这封信。他表示，即使信像是李明哲的字体，但是他绝不相信里面的内容。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桃园机场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宣判，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期间占领行政院的11个人被判有罪，被告辩护律师表示考虑提起上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廖建瑜星期一表示，太阳花学运期间部分人士占领行政院的案件当中，涉及擅获他人等罪的10个人无罪，涉及妨碍公务、损害公务等罪的11人被判3到5个月不等的刑期，但是可以一颗罚金。
所谓的勘验的录影带、那光碟妨碍公务的行为是非常的明显，那也不是属于人群中推挤中所造成的一个所谓的强制的情况。
廖建瑜庭长还说，合议庭认为被告不应该将占领行政院作为抗争的最后手段，而应该先寻求其他的法律解决程序，比如大法官释宪等方法。2014年3月18号，国民党立委张庆忠有意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当中强行通过两岸服贸协议，引发了部分学生的不满，并冲进立法院占领议场长达22天，外界称之为太阳花学运。3月23号晚间，又有另外一群学生和民众冲进行政院大楼进行静坐抗议，并且和警方发生冲突，第二天被强制驱离。台北地方法院日前宣判，太阳花学运期间占领立法院议场被告的22名学运领袖无罪，主要原因是抗议行为符合公民不服从，避免了两岸服贸协议草率通过，带来的利益比占领立法院的损害还大，行为不具实质违法性。太阳花学运被告的辩护律师尤伯祥表示，太阳花学运所引发的318及324等事件，相关的被告都应该被判无罪，至于有罪的部分将和被告讨论是否上诉。
基于公民不服从的法理，基于抵抗权的行使，法院应该对这两个案件做相同的处理，相同的评价。
尤伯祥律师还指出，因为占领行政院的行动让当时的马政府没有再继续推动两岸服贸协议，阻止了台湾的宪政危机，让台湾能继续在民主自由的机制下运作。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表示，这场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是先立法通过监督机制，再来推动两岸的相关谈判，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落实，因为台湾需要建立适当的防卫机制，避免未来被迫和中国坐上谈判桌。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稍早指出，尊重司法判决，太阳花学运让台湾民主进一步深化，也提醒了大家，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不能确保民主自由及人民福祉的政府将失去存在的正当性。 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日前透过脸书表示，面对不法行为就是要强硬，公权力如果不彰还叫做政府吗？不能认同法院判处太阳花学运被告无罪，这是法治崩坏的前兆。台湾前行政院长江宜桦曾经针对126名占领行政院的人士提出了刑事告诉，不过民进党执政之后，现任的行政院长林权于去年5月撤销了相关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人非常关注的美国最高联邦大法官，现在呢终于尘埃落定，尼尔·戈萨奇他在星期一宣誓就职，所以现在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9名全部圆满，不再九缺一了。那么他呢，戈萨奇是填补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在14个月前去世后留下的空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按法律规定，戈萨奇必须进行2次就任宣誓。周一，他先在最高法院不公开的仪式上宣誓就职，随后又与川普总统和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来到白宫的玫瑰园，进行公开的宣誓就职仪式。川普首先讲话，向最新就任的大法官表示祝贺。
We are here to celebrate history.
我们在这里庆祝历史，美国最高法院新的大法官尼尔·戈萨奇的司法宣誓就职。戈萨奇大法官，我只是想祝贺你和你的全家，这是特别的事情。其实我一直听说美国总统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任命，希望任命你这样伟大的人物进入美国最高法院，我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荣幸。
戈萨奇法学院毕业后曾做过肯尼迪大法官的书记员，肯尼迪大法官主持了白宫的宣誓仪式，新任大法官戈萨奇表示感谢。
I am humbled by the trust placed to me
today. 今天你们的信任令我感到谦卑，我永远不会忘记，给予很多，期待也很多。我向你们承诺，我将尽我所能成为这个伟大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忠实仆人。谢谢。
It's a great nation.
49岁的戈萨奇加入最高法院后，保守派大法官将保持5-4的多数。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中国现在除了透过市场压力还有好莱坞来对外输出自我审查之外呢，也针对媒体下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就撰写了一份报告，题目叫《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卡拉提曾经担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他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就谈到了中国如何改变媒体，并且争夺国际话语权。下面请您收听采访的详细内容。
这份报告当中你提到，当中国要在海外扩展其影响力时，或者是想要人们同意他们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在某些有争议的议题，如台湾、南中国海等，与中国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你能够就此说明一下吗？
我想中国的目的不是要确保大家跟他一样是一党制，但中国政府要确定国际环境要尽可能的有利于中共继续执政。这包括了确保国际环境和谐在中国执政的优先顺序之下，而他从各个角度下手，包括阻碍国际媒体的报道，不让媒体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作为的负面消息，或是在台湾、西藏立场的报道。我想已经出现了寒蝉效应，不敢谈论这些问题，因为中国会发挥其影响力，试图从源头就阻止这些讨论。这不代表这些议题就没有受到讨论，或者是讨论都偏向某一方，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有办法对整个体系施加更大的市场压力。在过去，它可能通过外交抗议，但现在中国可以直接影响发布国际新闻的媒体或是国际电影公司，运用所有管道，通过这些手段阻挡这些讨论，或是当新闻跟电影在制作过程就已经塑造成中国要的模样，这就是最大的改变。
So we talk about, you know, the university.
我们谈过了制片公司、好莱坞、大学，还有科技公司。那国际媒体呢？中国如何动摇国际媒体，让他们做中国想要他们做的事
？I mean,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我认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试图影响国际新闻的报道。过去这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外国记者还有外媒在中国的特派员都受到监控和骚扰。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中国开始收购海外媒体，让他们生产中国想要看的节目。中国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这样做，买下广播电台，或是与中国官方电台连结，或是购买报纸。尤其对海外的华文媒体，中国政府的动作很积极，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前都有很活跃的华文媒体。现在你看到那些华文媒体变得很压抑，但他们报道的内容也变得跟中国官方说法一致了。
Now you see that press being really tried.
另一个策略则是重新打造并赋予中国官媒光辉的新形象。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 CCTV 外语台换了新招牌，改名叫做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环球电视网看上去非常的专业，符合国际市场，而且起来也不像印象中的中国宣传电视传媒，看起来就跟其他国家级广播没两样。在我最近的一趟旅行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中国环球电视网，他们现在有很多有趣的多元的节目，但实际上还是一样的。这些节目还是不会触碰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话题，正如其他国家广播试图做的，中国也试着将呈现一个形象，就是更多元、更有活力、更多种观点的中国官媒。你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种的观点，但中国政府特别敏感的议题，你绝对看不到。
我们看到不只是中国在这样做，俄罗斯也正在进行信息战。他们的今日俄罗斯就如同中国环球电视网。我们谈过了许多美国的私人企业，包括媒体、大学、科技公司、好莱坞。某些政府部门我们能够施加规范，但有些纯粹是私人企业。我们要如何实施一个整体的全国策略来对抗在我们国家内部的这种影响？
我的身份不容许提出政策建议，但我会说，光是让人们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很好的第一步。我想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有些专制国家试图利用他的媒体来扰乱我们，破坏信任，制造困惑，而这让人们更加不信任那些诚实的、有信誉的新闻媒体。人们越来越明白，必须要有这样的自觉，这是一个很棘手的议题，因为解决办法并不是让乐听大众直接不信任他们接受的新闻。我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自觉，对媒体的认识，让大众有能力去分辨什么看起来是真正的、基于事实的、有信誉的报道。你要如何区分开来？我想这超越了简单的核实，或是直接对抗这种信息战。我想很多美国人民，还有世界上的许多人都需要提高素养，对他们所阅听的媒体有更深的了解。还有提高素养指的就是提高素养，而非不信任所有你看到的报道。代表的是你要学习并了解你阅听的媒体，他们报道的消息来源以及他们的动机，还有学会区分什么是有信誉的独立的报道内容，这是第一步。
我还想追加一题，社交媒体方面呢？你的报告当中也提到关于腾讯、微信等等，他们现在正在向世界扩展，而中国的宣传官媒也有脸书和推特的账号。我们该如何建议大众学习区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读到的东西？
这是非常棘手的。社交媒体的确非常的活跃，但同时也非常混乱。我想刚才说提高你对媒体的素养，同样也该用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在网络空间也更加需要。我知道有很多项目，尤其针对年轻人，提高他们的社交媒体素养，了解信息来源，以及如何不要光看标题就转帖或转寄。我想这是一个开端，但要了解，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社交媒体上，而他们都有一些特定目的跟议程。所以不只是媒体消费者要有自觉，各国也都要有自觉。这是很多国家优先的外交政策。我想这也是很多政策制定者正在试图厘清的。
您收听的节目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务院日前突然宣布 要在北京附近的河北设立一个全新的经济特区雄安新区。这个雄安新区，中国官媒甚至以千年大计来形容。那么雄安当地的居民对此事有什么样看法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务院一纸批文，地处河北省白洋淀地区的几个发展较为落后的乡镇一夜间变身雄安新区。过去一周，河北省有关的股票飙涨，也不断有外省人涌入当地买房。王立先是雄安本地人，他说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兴，终于翻身了。
听这消息的时候很高兴吧，挺激动的，就是感觉着感觉那么这地方就翻了身了，就是说等他们都说完后就有钱了，一夜之间就成了城市户口了，挺高兴。
但农民张瑞芝则对雄安新区持怀疑态度。
我担心就是以后的生活怕不如现在好，以后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吧，文化程度低是吧，你上这个工厂打工吧，没文化不行是吧，你像反正不好说了。
集团承诺公司所有项目以不建设不销售为准则。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河北省画了一个圈，最先登上头条的少不了炒房团，大批外地人是带着沉箱现金蜂拥而至，想在房价飞涨前买几套房。但根据中国媒体4月4日报道，已有7人因涉嫌违规被刑拘，71家售楼部关闭。
买房的不少，
是吧？
比如说这个北京的特别多，北京的下来了不少。北京的、辽宁的也有，
辽宁都有，
辽宁的也下来买来了。
哦，
他就是说，你这一见这个雄安新区，他这个买房的太多了，都上这边买来了。
中国官媒称，新成立的雄安新区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战略高度相同，而且将承接北京非首都的功能产业转移。但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雄安新区是否会雷声大雨点小，还有待观察。
这30多年还陆续有那么个很多个，就是类似的这种新区或者特区，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这个雄安这个选址呢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华北平原在近十几年到20年一直在沉降，就是说它的地下水越来越枯竭。
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无国界记者组织宣布要在台湾设点，这受到台湾朝野跟人权团体的欢迎。而在这同时呢，备受瞩目的李明哲案子的联署已经获得了136个国际人权组织以及台湾社区大学的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月7日是台湾第一个言论自由日，这一决定是台湾行政院去年核准建立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怡玲今天在记者会上谈到选择4月7日为言论自由日的根据时说，
今天4月7号是言论自由日，那是为了纪念郑南榕先生，他当初为了争取100%的言论自由，然后他以自焚的方式牺牲自己的生命，然后换取台湾今天的民主跟自由。
台湾首个言论自由日这一天，国际知名记者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宣布该组织位于亚洲的总部将设在台北。台湾行政院4月7日发布新闻稿，发言人徐国勇表示，无国界记者组织将其亚洲总部设在台北的消息选在4月7日宣布，对台湾的意义非常重大。他说这是对台湾人权保障以及言论自由的肯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言论自由目前已经成为台湾各政党的普世价值。除此之外，台湾在领先现代舆论工具并且通过它为公民社会服务方面成绩卓著，无国界记者组织落户台湾顺理成章。他说，
当然对于亚洲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于中国大陆会有一些点火的一些效果嘛，所以怎么样借由更发达的这一些包括网际网络或者是说在 这个包括一些社群网站的这个观念或者是理念的一个连结，这台湾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基地啊。
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胡文奇今天在新闻稿中积极评价台湾第一个言论自由日。与此同时，他不失时机地抨击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在台湾人权建设方面的问题。他说，民进党执政后提出了一系列违反人权、言论自由高度争议的法案。胡文奇同时还指责民进党政府钳制新闻自由、侵害人权，要求无国界记者组织进行调查。首个言论自由日这一天，台湾人权促进会还公布了声援李明哲的联署结果。这个组织的秘书长邱一玲在记者会上说，
目前为止总共有136个国内外的团体联署，
其中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组织前线捍卫者、国际人权联盟以及大批台湾社区大学。人权活动人士李文哲在中国大陆期间与家人失联，下落不明，截至目前已经20天。中国证实李明哲在押，对其指控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李明哲的妻子计划4月10日动身前往北京营救丈夫，不过他能否成行以及启程后能否进入北京，目前还不清楚。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名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还有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他们一向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对史密斯议员进行了专访，请听详细内容。
史密斯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即将举行会晤，您希望川普总统在会晤期间和习近平提出哪些议题？
我认为川普总统提出人权问题至关重要。我知道美中双方会讨论朝核问题，这是很适当的。朝鲜是个流氓国家，对韩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构成事关存亡的威胁。但川普总统必须强有力地向中国提出关于侵犯人权的问题。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他完全没有做到。不幸的，习近平和朝鲜一样，对自己公民动用酷刑，对妇女进行强制堕胎，以及其他一系列侵犯人权行为。我认为川普总统必须清楚做出这样的表示，他必须提出个别案例。首先就是刘晓波，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仍然在狱中服刑。对像中国一样的世界强国来说，这样迫害虐待一个用和平文明方式要求政府尊重人权的人是不合情理的。这些是普世公认的人权，但中国只在嘴上说说，完全没有遵守执行或者保护。
川普总统最近发推文说，这次会晤会很艰难，因为我们不能再承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您对这样的评估怎么看？
去年美中贸易赤字大约为3650亿，这都是单向的，中国出口，我们进口。中国政府其实很脆弱，我们可以跟中国政府说，我们不是开玩笑的，你必须改善人权，否则你进入美国市场的能力会越来越小。所以是的，这会是个艰难的会晤，因为奥巴马总统执政8年，他向中国政府磕头安抚中国，未曾有意义的对中国提出人权问题。前国务卿克林顿在首次访问北京时说，我不会让人权问题阻挡我们向中国销售美债和推动气候变化问题。那是奥巴马政府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政策，他为了和中国在其他议题上合作，完全把那些在中国劳改营里受苦的那些最优秀的有勇气的中国人抛在一旁，置之不理。人权议题是我们价值的核心，美国的权利法案是在所有我们最珍惜的文件中最神圣的之一，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普世公认的。
在川习会前夕，您和卢比奥参议员提出释放中国英雄计划，请您进一步和我们说明。
Yes, we have a database that we maintain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at the China Commission of political.
在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我们有个中国良心犯资料库，是世界上最完善的，至少有1400人在这个名单上。当然，中国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良心犯，但这些人我们清楚掌握资料，证明他们是良心犯。刘晓波就在这个名单上，他是我们最近提出的25个案例中的一个。如果中国想要受到尊重，想要被认为是世界强国，让人不是害怕他，而是尊重他，他必须先尊重自己的人民，但他们不这么做。在中国，酷刑是常见的，时常用在政治犯和宗教犯身上。我1994年和来自保定的苏志明主教会晤，他40年来受到折磨，今天他生死未卜，下落不明。这是中国政府对良心犯施以酷刑的象征。另外，中国妇女被强迫堕胎和非自愿绝育，中国政府不仅杀害胎儿，还摧毁了这些妇女的情绪和心理健康。中国政府必须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
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提倡中国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这时常导致中国政府说这是严重侵犯中国国内事务。您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反应？
这是全世界独裁政权的固定反应。在南非种族隔离期间，南非政府会说这是主权问题，但他们当时极端地实行种族歧视。在苏联时期，当时他们滥杀自己人民时也这么说。我的第一个关于人权事务的访问就是在1982年到苏联，当时苏联独裁政权就告诉我，这是主权问题，你竟敢提出来。我是人口走私受害保护法案的起草者，这是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一个标志性的法案，它保护人口走私犯罪中的妇女和其他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走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买卖妇女是没有国界而言的，他们把妇女变成像商品一样交易，这对妇女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和剥削。在宗教自由上，中国从布什政府期间就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家，但奥巴马政府执政8年期间从未对此做出任何反应。中国政府说这些是主权议题，不，那不是。当一个人或他的家庭希望践行自己的宗教信仰时，不论是法轮功、佛教还是基督教，他们都不应该被自己的政府所迫害，因为这是一个普世公认的人权。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地方都是在口头上说说，但当一个国家侵犯人权时，没有捍卫主权可言。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数以千计的瑞典人星期天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个大型的集会，为上周五恐怖袭击的受害者默哀。那次袭击造成4人死亡，15人受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市长卡林·万加德对5万名群众说：“恐惧不会主宰，以及恐怖无法获胜。”一名被认为同情极端主义者的39岁的乌兹别克人被逮捕，据称他涉及驾驶一辆劫持的卡车冲撞奥伦斯百货公司外的民众。星期五的袭击对于向来以开放和友好著称的瑞典的国际声誉影响不大。
首先，他是难民的这项事实与这起事件绝对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且这点和他的难民身份没有关系。我认为绝大多数的斯德哥尔摩人都明白，仅仅因为你是一位难民或是穆斯林，并不代表你就是一名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
警方在卡车袭击几个小时后逮捕了乌兹别克出生的嫌疑人，此人在去年庇护申请被拒之后可能被遣返之前消失。当时瑞典情报部门开始知道这个人，有关当局知悉他同情极端主义支持者，没有组织声称为星期五的袭击负责，袭击动机也不清楚。警方说他们逮捕了2名与这起袭击事件相关的人士，但是还没有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是由肖华编辑，易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见。